今天湘怡特别为大家所邀请到的呢是林子云林小姐，她的著作呢是返乡的猫眼门。好，那从这样的一个书名里头呢，湘怡用的国语，用了华语，用了这个客家话啊，您大概就知道说这本书里头呢是跟客家有关的哦。好，那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林子云，现在呢去请子云啊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个好。
哎，太好了，那是子云，大家好，我叫林子云。
那子云，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说你写这本书的开始？
哦，它其实是我的那个硕士论文，我2017年的时候是台大建筑现象研究所毕业。那其实我老家在美浓，可是我从小就是到高雄市生活，然后也在台北市念书，念了8年，就大学的时候。那其实一直想要回到农村这样，然后所以其实我在回去的过程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跟问题，然后同时我也遇到了很多同样在同时间回到美浓的一些女人们，所以我其实就是记录下了这些女人们还有我自己所见所闻，然后把它写成论文。那在去年的时候也是很荣幸，就是交通大学出版社就是请我把这篇硕士论文改编以后把它出版。
是，所以呢今天湘怡啊就特别邀请到子云呢来介绍他的这本著作哦，叫做返乡的猫眼门。您不但呢做到一个沟通者，同时呢您也是一个连接者，那当然呢也在你的故乡啊做了许多的活动。
回到农村去，其实有的时候，而且我从小我们家也不是做农，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没有工作的，而且再加上其实身为女性，然后在一个客家中其实是一个很父权很男性为中心的一个地方社会，所以身为一个未婚的女儿，跟以及我的工作可能我擅长的东西也不是那么适合农村的一个状态下，所以我就想要去做一些研究。而且同时我发现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她们也出现在美浓，然后开始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开始就去研究了我身边的米农跟摩艾们。
所以呢子云也提到了就是他写这本书的一个开始啊。那当然呢子云他本身就是呢米农跟猫耶，回到米农之后呢，他不但记录了家族的这个生活，而且呢就是一一去拜访他们，那去了解这些美农生活大半辈子的人们。子云呢刚才也提到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美农，那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很多呢都是很向往这个都市的，那为什么子云长大之后还会回到美农呢？那他刚才也提到说因为要写这个硕士论文，那这样的一个硕士论文您是怎么样去把它做一个结合，把它做一个呈现呢？
就看我怎么回返乡的这个历程把它写出来啊。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返乡之后的一个观察，还有怎么样去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我从小就在都市，而且我念大学跟研究所都在台北市，然后其实我还蛮讨厌都市生活的，就是很紧凑，然后太过紧密，然后所以其实我以前是常在部落，就是在台东的部落，然后拍纪录片啊，然后就生活。后来就觉得我干脆就是忽然就有天听到分享的音乐，然后就想到美浓的山，就发现它其实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才想要回到美浓去。可是回去你也不知道做什么工作，所以一开始是参加一些地方的团体，像美浓爱乡协进会每年都有办暑假的时候都有个寒黄蝶祭的一个活动，它是源自于之前美浓反水库遗留下来的一个活动，让大家继续关注在美浓的生态。那我其实就是参加这个黄蝶祭，然后从我自己个人的出发重新去认识这个地方，然后所以在回去的一路上我就发现其实我除了农以外，现在在农村其实可以做的事情有还蛮多的，譬如说我可以做一些历史调查，或者是做一些文资保存老房子，其实这些都是我擅长的东西。然后我也同时观察到美浓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农村，是其实长期以来还蛮多人回去的，就是年轻人有越来有还蛮多年轻人在那里的一个状态，而且大家也还做了蛮多有趣的事情。譬如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国然后他们其实有做了一个小地艺术日， 然后就是把一些艺术的活动也是带到美浓去，譬如说有另外一位作家叫做刘崇凤，他也有写在我的书里，就是他以前也是住在花莲，他很讨厌那些繁文缛节农村的那些稠密的那些关系，都让他觉得压力很大，可是他有一天也是忽然发现家族而言对他有重要的东西，所以他被召唤回来。那他回来到美浓以后，他也是除了写作以外，他也做了很多譬如说肢体开发啊，或者是自然引导，很多不同的工作在这里呈现。然后像我也有朋友，就是书里面有写到玉萍跟 Finn 两个人，就也是开了书店在美浓。所以美浓其实有越来越多人回来，然后做了很多可能性的新的尝试，然后大家也会互相连接，所以我觉得这里其实对比其他很多农村算是有相对而言是幸运很多啦，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回来，然后有很多尝试的可能性，所以这也是我返乡以后我觉得还蛮多有趣的事情的发生，跟也可以尝试去做的一些在农村的实验这样，然后把它就记录下来写成我的论文，跟后来也改变
啊。刚才就是提到说这个书中呢有好多回到美浓的摩耶这些朋友们呢，回到美浓之后确实呢也非常的在地啊，甚至有开书店的啊，那有做一些艺文的活动，那整个在一个农村的一个亲身的这个实践当中呢，那是不是也会遭遇到一些困顿啦，或者是一些推广上的一些困难？那子云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说，那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你怎么去克服呢？
哦，对啊，像是最多的状况应该就是你刚刚回来之后，长辈问说：“回来干嘛？干嘛？芝麻给弄？你要吃什么呢？你怎么会有工作？然后你怎么会有钱的收入？你要吃什么？”这样最多就是对这种的那个对你要做什么工作的一些质疑，而且特别是因为我很观察性别研究，然后这本特别节目也是因为我观察到男女性有不一样的压力，譬如说男性就会更被要求说你要去。承担家里的一些责任，所以你更不可能回到农村，因为你回来以后就没办法养家，在都市才有好的活动，他有比较好的工作跟薪资可以养家嘛，所以男性很难回来。但是我发现摩耶们就是女儿们，她们可能更柔韧，因为女儿在家原生家庭里面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人，所以他们的意义只有被嫁出去，在别人家庭才有意义。但是这些女儿可能她们因为经济独立或者是更有一些想法，他们决定可以回来，然后反而家庭里面对他们的压力没那么大，他们可以做更多想做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发现这些女人们虽然面对质疑，可是他们坚信自己想做的一些理想，然后去慢慢的尝试，然后慢慢也有一些成果，譬如说我在这边上电台，或者是我朋友的书店上了新闻，或者是就有一些小成果之后，反而可以说服家长们去相信他做的这些实践是有意义的，不然长辈们可能永远都会觉得你就是当公务员啊，当什么就是很就是固定的一些工作。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人做斜杠的生活嘛，就是基本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生财，而且在网络上可能这也是一种工作，所以我就看到越来越多同伴们做更多的尝试，然后他们也把这些成果慢慢去说服周边的人，相信他们其实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然后慢慢站稳了他们在返乡路上的一个脚步这样。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那今天湘怡所为大家邀请到的呢就是返乡的摩耶们，好，这个本书的作者林子云。接下来呢我就是要请子云啊来告诉我们说，哎，其实有很多跟你一样哦返乡的这些摩耶，好，这些摩耶们呢，那他在美浓目前的这个生活上啊是不是有一个调适上的问题啦，还是你刚刚有提到斜杠啊，这个斜杠的生活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所举例呢？
哦，调适的话就像刚有说，就是家里很多人对他的不信任啊，这件事因为你是回到老家，你必要去面对很稠密的家庭关系，可是他偶尔就是一个很父权的一个状态，所以身为女儿你要怎么在里面站稳，然后你要怎么去面对，因为你年轻人跟长辈们的生活模式还是不一样，然后在那种有时候太稠密的情感会让就是年轻的孩子们就是有时候会倍感压力，所以我们这些摩耶就也在尝试说你要怎么去跟你的长辈们沟通，就是让他知道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怎么样，可是是彼此尊重的方式 是慢慢在这里生活好这样子。所以这样其实中间很多，其实很多抵抗，很多冲突，然后这些莫言们也是好几年下来，然后才慢慢跟周边的人邻居什么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方式。而当然有一些冲突还是继续，但是这也就是人之常情嘛，大家可能越吵闹可能越稠密的那种感觉也是农村的一部分。那这些莫言他们其实就是想要展现他们的自我，他们的主体性，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在这个农村里面。所以像是里面的莫言也有些就是专门回来修他们家的老房子，因为其实在客家社会房子这件事情还是主要是男性的工作。可是有莫言他一个人，他们在移民美国咯，然后他就那个例会他就一个人回到台北，然后一个人回到美容，然后去整合他们家庭去修他们家的房子。然后他其实除了修房子以外，平常也在美浓的很多地方做不一样的打工的工作。然后像也有一些伙伴就是开书店嘛，然后像是新潮，有一位新潮他以前也是他去英国念到伦敦政经学院，然后他回来以后也是爸妈一直觉得你干嘛回来，然后你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可是他也是后来他也去抵抗了这些冲突，他就坚定要在这里，然后他现在也有了丈夫也有了孩子，然后他也担任了就是一些电台的主持人啊，然后也有在做一些当地的一些社区的案子这样。那另外有一位崇凤，就是刚说到总花莲，为了听到那个美浓的交换回来，然后他也就是现在做了很多自己开发的课程啊，带着一名作家。所以大家其实搜寻这些女儿们的名字，可能也都会找到他们做过了很多事情。然后其实也是希望告诉更多的年轻人，你们其实可以多坚定的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想做的事情，并不一定要被那些别人认为的东西所规范住这样。
是，所以呢，子云在这本书里头啊，不但呢讨论了美浓的返乡青年群当中啊，我们的客家莫言啊，在这个生命的叙述里面呢，就是挖掘了属于他们共通的这种相似性。那同时呢，那这些莫言们呢，他们也就是发展出了彼此不同的这个个别性啊。那当然呢，子云的笔下啊，非常非常的这个详尽的啊，来叙述了。来记录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改变啊，那当然呢，在思考了当代社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女性的一个主体的一个思潮之下啊，那是不是呢女儿们就是跟以前呢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譬如说在客家社会里面的女性，以前的传统观念就是觉得你一定要什么反正就是任劳任怨啊，很多美德啊，就是传统女性的美德这种事情。可是其实这些事情有时候对 女性是一个压迫，要求你一定要变成某种特定的媳妇的样子，或者是变成某种特定的乖女儿的样子，为了要嫁去人家家里，或者是逼着她要生儿子生小孩。可是当代的女性，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因为大家经济自由了，就是可以经济独立性，而且也念了比较多书，然后你有更多的想法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代的女性相对而言是有更多的自主性，可以选择自己要做什么，比起从前的女性这样子。所以当代的女性就也有比较多的尝试。可是你要说她们不算是客家女性吗？我觉得也不一定，我觉得是要看她们的认同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被放在客家女性的某种特定的刻板印象下面去讨论这些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书也试图去讨论说当代的女性怎么活出更多样的，就是她们的状态，大家应该更专注到这些女性她们的主体到底想要做什么，跟她们有做了哪些努力去挣脱这些刻板印象的书。
所以呢，子云在这个书里头啊，这些莫言啊，他不但呢就是应该也是有一些矛盾跟挣扎了啊，那同时呢回到农村之后也亲身的去体验实践所经历到的一些困顿啊，一些困难，或者是在推展当中的一个就是一个发想啊。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些莫言啊，他所 出现的一些自我的一个意志啊。那当然呢，这最重要的就是呢，大家都跨出的这一步啊。子云也提到说，他们回到美浓之后呢，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哈、啊，譬如说开这个独立书店呐、啊，那或者呢去修房子啦。那这些以往呢，应该都是好像在这种传统的客家社会当中是男生要做的事情，现在呢，某爷也都可以做了啊。那我想这个是最重大的一个意义吧。
对对对对、oh, ，OK， 好，那我举个例，就是这些女儿们，她们其实回到美浓，就是做了还蛮多她们很向往的事情，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农村可能就是做农，可是这些女人们，她们其实自己从各地，她们都出去过，然后回来，然后有些可能以前是就是以前在花莲可能是做农夫啊，或者是做一些自然引导的，可她们回到美浓，其实。很多时候别人可能也只觉得你能做公务员，可是这些女人们她们想做到的更，譬如说有些就开了书店，然后有些就是去修了房。那像崇凤，她其实早期回来之后就有尝试去做了一个大院开厂，然后她就是协调了她的邻居们，然后去尝试做了一个在他们的火房，就是火房三合院啦，闽南庄的仓三合院里面，是尝试做了一个老歌大院开唱，然后其实那时候就是周边还蛮多亲戚都有来参与这个大院开唱，然后崇凤在这个活动里面，其实他除了表现出他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以外，其实也促进了一个跟周边家庭跟邻居们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
是，所以呢，这本书真的相当的精彩哦。不但是呢，子云自己个人的一个亲身的经验，那同时呢，也带出了许多跟他一样哦，非常有勇气的来到美浓的一些摩耶们所做的一些活动，还有呢，跟在地的沟通。那当然呢，就是在这些摩耶们这个自我的实践当中呢，当然哦，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矛盾和挣扎。他们通过了这些困顿和推展。当中呢，也慢慢的啊，就是茁壮出了这种属于摩耶们的一个意志，还有呢，跟这个整体环境啊来做调试的一个韧性啊，这也是让湘姨非常感动的，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湘姨希望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更深刻，而且呢来关心的一个议题。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啊我们的这个作者林子云他所写的。返乡的摩耶们，好，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议题下面，我相信呢也会引起许多许多的一个关心和注意的。好，感谢子云，子云，谢谢你哦。
希望大家都可以更自由的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是，
谢谢。
然后你的这本书呢，就是大家的指南。好，谢谢你哦。
也希望给大家勇气。好，拜拜。
谢谢，我们共同努力哦。